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信心的英雄，艾梅·卡迈克尔。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琼尼之友》。这周我们将纪念那些信心的英雄。由于我四肢瘫痪的原因，我总是喜欢阅读那些信心坚定的圣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艰难的挑战中依然坚定信靠耶稣。我称他们是信心的英雄。其中我最喜欢的圣徒之一就是艾梅·卡迈克尔，他应该是20世纪初最有名的宣教士之一。艾梅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北爱尔兰基督徒家庭，但是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家庭就陷入了财务危机，因此艾梅和家人搬到了贝尔法斯特。也就是在那里，艾梅开始参与无家可归和穷困者的事工，特别是那些在恶劣环境中工作生活的年轻妇女和女孩。当艾梅24岁的时候，在上帝带领下去到了遥远的印度，成为了一名宣教士。但宣教的工作并不容易，除了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外，艾梅还要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以及当地主流宗教印度教的压力。他常常被重病折磨，甚至多次卧病在床数月之久。此外，他十分想念家乡，远离自己的家人让他倍感孤独。但是一次特别的经历让他确认了作为宣教士的呼召。他遇到一个小女孩，他给这个女孩起名为珍珠眼。这个可怜的孩子被他的母亲卖给印度寺庙的祭司，祭司会训练他成为一名妙计。像珍珠眼这样的孩子，在朝拜印度教众神时供庙里的男人发泄情欲。珍珠眼两次从庙里逃出来，但还是给抓了回去，每次等待他的都是一顿毒打。当他第三次逃跑的时候，有人把他送到艾梅那里。当艾梅听了这个小女孩的故事，她得知那些神庙里的男孩女孩们经历了何等变态的恶行。从此她便确信上帝呼召她就是要营救这些孩子。因此她成立了多纳华团契，专为救助孩童的事工。在这过程中，艾梅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如果宣教士仅仅是在当地传道，印度政府不会干涉。但艾梅用基督的爱去帮助这些小孩子，就打乱了他们既有的习俗。印度教祭司常常把艾梅告上法庭，声称他绑架庙里的孩子。但在上帝的帮助下，艾梅得以继续在印度救助孩子，直到她60岁那年不幸跌入坑中，并终身卧床不起。但她的孩子们非常爱她，每天晚上她的床会被人推到阳台，那时孩子们会围着床边为她唱歌。毋庸置疑的，因为残疾所造成的并发症使我卧病在床的时候，艾梅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她的见证激励我去帮助那些世界各地患有残疾、绝望中的孩子们。 我知道埃梅的榜样也激励着很多基督徒努力去制止人口贩卖。是的，埃梅是我心中信心的英雄。虽然埃梅的大半生都在疾病中度过，即使是他卧病在床的时候，也不因此而停止救助孩童的事工。圣经提多书2:3-4里说，年长的妇女要教导年轻的妇女，而埃梅的故事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教导着我们。如果你被埃梅的故事所激励，请你和身边的朋友分享，特别是那些参与阻止人口贩卖的基督徒。愿上帝祝福你。
以色列人民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刚进入了迦南，他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征服这地方强大勇武的原住民。
以色列众人们，依我看来，征服迦南的第一步是占领耶利哥城。探子们的报告说，这个敬拜偶像的中心城市耶利哥既富足又强大，防守很严密。
约书亚，你的命令我们全都遵行，指派的地方也一定去。人怎样顺服摩西，我们也照样顺服你。愿你的耶和华上帝与你同在，如同与摩西同在一样。
多谢你们的支持爱护，但我首先必须肯定，我们会得到上天的引导。我要离开营地去默想并祈祷。主耶和华上帝啊，仆人向你祈求智慧，好引领这以色列人民对付迦南人。
约书亚走离耶利哥不远的时候，举目观看，忽然看见一个巨人手持大刀对面而立。约书亚上前问道，
请问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
都不是，我是来做上主军队的统帅。
约书亚一听就伏地下拜说，
我主有话请吩咐仆人。
脱下你的鞋，因你所站之处是圣地。
是的，我主，我脱下鞋子。
看哪，我已将耶利哥城和他的王以及军队全部交在你们的手里。你和祭司和兵丁要每天围绕这城一次，6天都这样行，7天你们要绕城7次。
约书亚遵照上帝的指示，召来众祭司和战士们说，
你们抬约柜的祭司们，抬起约柜来站好，领7位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带武器的卫队走在众祭司的前面，其他军队跟在约柜后。我一下令，祭司们就开始吹号角，但谁也不可说一句话。我们绕行耶利哥城1圈就回营。
耶利哥城门关闭多天，守望的人在城墙上随时观察城外以色列营的动态。
报告，以色列武装兵排队准备前进。
报告，又发现7个拿号角的祭司站好位置要吹号角了。
报告，
穿祭司袍的一些人抬起他们上帝的约柜，站在号角祭司们的后面。
报告，很多以色列兵准备跟在后面前进，各有旗帜引导。
耶利哥的守城兵个人想法不同，猜测不一，但都等待着外来的攻击。
以色列人好像来攻打我们了，
这我们早有准备啊！他们别想拿下耶利哥城，他们怎么能攻下我们的铜墙铁壁呢？
可是他们军队众多，约书亚又是个勇将，你听说过他们怎么样打败亚玛力王西宏和巴山王鄂的往事吧？
那两个王太差劲儿，谁都能把他们打败，要想攻下我们那是另一回事了。
敌军开始向我们前进，
发布警号！
以色列人来了！
城墙上的守兵已经准备好，等以色列人接近的时候就拉弓射箭。守兵紧张地观望着，等待着。
现在这距离可是箭了吧？
还早了一点，不行。
他们那些兵不像要打仗，全部出声啊！
是啊，只听见他们的脚步声跟偶尔的号角声啊！
来看。他们没向我们前进，却转弯了。
哎，怪了，他们在搞什么？
他们抬着一个怪东西，全用布包着，绕着城转啊。
哎呀，这真叫我神经紧张啊！也许我太迷信，我总觉得有一种什么神秘或魔术的力量在起作用啊。
他们绕完了城，又回营里去了，这有什么意思啊？
第二天，耶和华的约柜和以色列人的军人又绕行耶利哥城一圈回营了。六天都这样，第七天大家早起听约书亚下命令：
上帝今天要将耶利哥交在我们手里。今天我们要绕城七次，大家听到一声特别长的号角声，就要极力呼喊，那么所有的城墙都会倒塌，你们就冲进城，记住，一切活物都要杀死，一个不留，只留住在城墙上、窗户上挂有红绳的喇合家，因他善待我们的侦探员，所以我们留他和他屋中的人活命。
对，应该这样，应该。
城中的一切都受了咒诅，你们不可取任何一物，凡可烧的通通烧光，金银铜铁可带回来献作上帝圣所之用。这命令清楚不清楚？
清楚。
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现在就去占领耶利哥城。在我发令呼喊之前，要记住，不要出声，前进。
以色列军队跟在吹号角祭司和约柜的后面，第七次绕行耶利哥城。这个时候，祭司吹出特别长的号角声。
大家开始。
这里，那吊红绳子的窗户就是喇合家，也只有这一段城墙没有倒塌。我从他家前门进去啊。哎，喇合，喇合，
我在这里，你们还没有忘掉我？
什么话？当然不会忘记对你的应许，你曾救了我们，现在我们来救你了。
以色列人搜遍全城，彻彻底底地毁灭了一切生物。熊熊烈火烧进了耶利哥，约书亚召集全军众民训话说：
你们今天 已看见上帝向信靠他的人所行的大事。今天他用大胜利将耶利哥交在我们手中，这受咒诅的耶利哥城不再有了。谁若想重建这城，他立根基时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困难之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今天我的好朋友吕姐妹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想特别通过吕姐妹对上帝的信靠，还有她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得到上帝的帮助得以解决的，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吕姐妹您好。
你好。
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基督，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很喜欢教会这个地方，在那里呢，就看到弟兄姐妹很相爱，他们都很爱我们，他们很关心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感觉到这里跟外面的环境也好，我们接触的这些人也好是不一样的，我们被他们的爱深深的吸引。后来就是非常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因为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就跟我分享到一段圣经的内容，诗篇的第八章的3-5节，这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讲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听到这段经文之后呢，我刹那间我的头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画面，然后就是神所陈设的这些日月星宿啊，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有规律的在运行，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智慧呢，我觉得是有造物主的存在。我们人也是被造的，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高弟兄，请问你研究这个物理，研究日月星宿，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他就说他是在窥探上帝的秘密。我刹那间就觉得豁然开朗，那位造物主应该就是这位上帝。那既然我们是由他所造，我就渴望去了解到底所造的我们那一位神他是什么样子。他们就告诉我说，神的话，神的智慧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圣经里面。那我就对圣经开始有了很多的兴趣，确定了我的信仰，我要相信这位神，更加的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的重要性跟它的正确性。
信上帝，上帝仍然容许有一些考验，有一些困境会发生。我不知道后来神有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吗？
信了这个基督的信仰之后呢，我的配偶呢，他因为工作啊，包括他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方面的压力啊，那他开始这个酗酒。这个酗酒的状况会让他的工作啊等等跟人际的相处会越来越更加的恶化。我的配偶后来又外遇，在这么重大的这个压力的之下呢，我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就是我开始有了失眠的问题，没有办法睡觉。
吕姐妹，在圣经里面神曾经答应过我们，我们在困难当中如果依靠他，相信他的话，他是会带给我们帮助。当您进入到一个失眠的这种困境里面的时候，不能够睡觉，神是怎么样给您带来帮助的？
虽然我不能睡觉，非常的痛苦，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确实有一个确据，我觉得我们的神呢，他会医治我，他也会帮助我。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现在很痛苦，然后我的思绪也很慌乱，我每天都很乱，我 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才好，我要怎么样可以安静我的心，让我安静下来。然后神就跟我讲说，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我就问神说，请问要怎么安静？然后神就跟我说，请去画画。然后我又跟神问说，那我也没有学过画画，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画画。然后神就很确定的说，就是去画画。好吧，那我就说，那我就来画画。那我就问神说，要怎么画？然后我就突然瞄到我的教室里面呢，有一些我们曾经介绍给小朋友的一些世界各地的风景，也许我可以去画那一些风景。我就开始去画法国的普罗旺斯啊等等这些风景。哎，我动手用笔画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可以画得非常的漂亮，甚至比那个风景拍出来的大家还觉得惊讶，因为我们在颜色上等等那些在调配上哈，我画的每一张画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同时呢，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安静下来了，我的思绪开始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我们如何把这幅画画出来，我们如何把它完成。然后我发现我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安静了下来，我不再去胡思乱想，不再去烦恼那些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么你思想上的混乱是借着这个画画安静下来的，可是你仍然面对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后来神有彻底帮助您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吗？
哦，有，我画，然后我的思绪也有安静，可是事实上我还是无法睡觉。在我持续失眠两个月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可以承受的已经到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个都不睡觉的这样一个状况哈。我就那一天突然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去求靠医生。后来我就去挂了精神科的医生啊。下班以后，因为那一天是个礼拜五，礼拜五呢教会通常有查经小组的聚会啊。那一天因为我也挂好了精神科的医生，我要去看病。然后我在我下班决定要出门的时候，我又跪在地板上跟神做了最后一个祷告。上帝，你是医治的主，上帝，请你带我的脚步，如果你带我去医院，我就顺服去医院的这个方法。那如果你说要我去小组，我就会去小组。神用一个意念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要我去参加教会的小组查经聚会。因为我的心里面呢有一个确据，我认为神会医治我嘛。那我呢就没有去医院看医生，那一天就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
刚才您提到这个神告诉您要画画，后来又告诉您要去查经，那么神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要去做什么的？
就是在我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中，神就用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
您过去祷告求问神的时候，神都是通过意念来跟您回答的吗？
有时候是通过意念的方法。那我的经验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神会在我的梦境里面跟我有一些互动啊。比如说我因为是很多生活中的困境也好等等也好，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也不止一次的去求问神，可是很多时候呢神都没有回应。那我也很挫折，我觉得我们信靠的主，为什么你不是听祷告的主吗？你怎么都没有回应我？那有一次在我的梦境里面呢，我就说，神啊，我觉得你没有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呼求祷告你都没有回应。然后神就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呢，是在一个沙滩上有很多的脚印啊。神就问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就说，你有看到那些脚印吗？我就跟上帝说， 我说有啊，那些脚印，我说我是很踏踏实实这样子一步一个脚印走我的人生的路，都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的。上帝就跟我说，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脚印太大了？我呢就低头看了看，哦，我突然懂了，那个脚印太大了，它不是我的脚印，那个是神背着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很多死因幽谷，很多忧伤的路。我们觉得我们呼求的时候没有神，其实神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
嗯，
很奇妙的就是在神那一天很清楚的告诉我要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以后，我去了之后，哎，那一天晚上回去，我从12点到凌晨的3点，我睡了3个小时。虽然只有3个小时，可是3个小时醒来以后，我感觉非常的满足，因为2个月来我从来没有睡过3个小时，我觉得我好多了。我就在客厅就走一走啊，哈，后来就天亮了。天亮了之后呢，我就去外面爬爬山，然后买了早点等等回来准备给孩子吃这样子。我吃完了早餐，差不多8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困，所以我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也不知道，就一觉就从早上的8点睡到了下午的4点。当我醒来以后，我看看时间，我说哇，已经下午4点了，我睡了8个小时，所以我知道我失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好了。
是，
对。然后我相信的那一位神会医治我的神，他是信实的，他医治了我的失眠的问题。
真的很感谢神给您带来这种奇妙的医治。吕姐妹，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四宗弟兄，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作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吕姐妹的信仰见证，希望帮助吕姐妹解决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这一位神，将来也能够成为您的神，也能够给您带来许多出人意外的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曾经去过2次的以色列国，我在加利利海坐过船，也在那美丽的湖泊游过泳。我记得很清楚，在提比利亚的饭店里，我在吃早点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的大约10公里宽的加利利海，从这边一直到对岸。对岸就是约旦国，地、海、天，真是良辰美景。加利利海因为它的位置低于海拔211米，而且北、东、西三边都是山，所以和风丽日很快就能够变成暴风雷雨。 大约2000年以前，也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一天，耶稣上了船，他的门徒也跟着他。海里忽然中起了猛烈的风暴，所以他的船几乎被浪和水都淹没了。耶稣，那么他自己呢？耶稣自己睡着了。他的门徒去把他叫醒，说：“主啊，主啊，救命哦！我们快没命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你为什么胆怯呢？”于是他起来，责备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感到很惊讶，他们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使徒马太告诉我们，当时耶稣的门徒很惊讶。另外一个福音作者名叫做马可，他也记载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耶稣的门徒非常惧怕。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能不能够从耶稣的门徒的观点来观察这件事情呢？这些门徒都是大人，他们也习惯坐船。事实上，其中的几位都是渔夫，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加利利海突然中会有暴风。我相信他们经历过很多次。那么他们为什么害怕呢？第一，我想当天的风和雨特别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破浪淹没了甲板，所以他们害怕。第二，这时候耶稣正在睡觉，他们心里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能够睡觉呢？他难道能够睡得那么深呢？他是谁？他耳聋吗？他五个感官都失去了功能吗？他们把耶稣叫醒以后，求求他说：“主啊，救命哦，我们快没命了。”啊，至少他们知道可以请谁来救他们一命。耶稣很实在地告诉他们，他们的信心太小，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没有把事情看透，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不明白耶稣是谁。第三，之后耶稣站起来，面对风和水说：“平静了。”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也许他们经验过海里忽然中起了猛烈的风暴，但是他们没有看过暴风雷雨，忽然中一下子平静下来了。耶稣上海说：“住了吧，惊了吧。”风就止住了，大大平静了，太奥妙。你和我啊，如果我们在场，我们也会很害怕。再者，谁会向海和风说话呢？谁会命令风和浪平静下来呢？耶稣要不是疯子，他还是谁呢？他的门徒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想通以前，浪和风都平静下来了，谁不会害怕呢？我相信谁都会害怕。 是的，他们害怕，我们也会害怕，所以我们不以为怪。作者马可又告诉我们说，他们就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耶稣的门徒问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今天的人也必须问这个问题，耶稣是谁？当天，他的门徒发现，耶稣能够控制大自然。我们都知道，命令一个动物不太难，吩咐人够难，但是向大自然喝令，这个是办不到的。一个人认为他能够下令而叫风和海停住，等于螳臂挡车。但是耶稣基督做到了。那么耶稣是谁？耶稣是神，耶稣是上帝，耶稣是超越大自然的，耶稣是不受时间、空间、自然律约束，耶稣是救世主。当天，耶稣的门徒认为他们已经认识耶稣，但是那天他们发现他们并不认识他。今天，也许您也认为你认识耶稣，你听过他的名字，听过他的故事，听过您的朋友说说有关他的事情，但是我想你还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听友啊，请您花一点时间和精神阅读圣经，使得这位耶稣基督把自己介绍给您。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搬回来。搬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他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他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 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二十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她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她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她，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她，轻言细语的去关怀她，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她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她，顾念她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扳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借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跟您一起共度这段时间。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些什么？神鼓励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要常常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如果是和别人在一起的话，不论躺着在床上，或者坐着，或是走路的时候，神的话语都不要离开我们的口， 要谈论它。神的话重要到什么程度呢？甚至神要我们把他的话语像门帘一样的挂在门框上。为什么神要我们看重他的话语呢？神的话语虽然听起来很好，但是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听众朋友，让我们想想下面这两件事情。你我口渴的时候，前面两个杯子，一杯是清水，另外一杯水色浑浊。我们不是都拿起那杯清水喝吗？今天我们交朋友，哪个人不喜欢心地纯洁善良的朋友？谁不提防那些心里恶毒诡诈的人呢？神的话语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心里纯洁善良，言行诚实正直。如果我们远离神的话语，您我很有可能变得坏念头、恶思想越来越多。那时候，我们的言语行为就会带给别人不好的影响，也让自己落在罪恶的痛苦之中了。我的同事告诉我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有个领导人和他的孙子聊天，他说：“我心里有两条狼，正进行着一场斗争。一条狼是邪恶的，他有时候愤怒、嫉妒，有时候忧伤、自责。他贪婪、傲慢，同时又自怜、内疚。他讨厌自己不如别人好，却又常常用虚假的骄傲欺骗自己，自觉比别人高一等。他总是自以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却又时常怀疑自己。那么另外一条狼呢，是善良的，他喜爱和平，满足安静，并且充满慈爱和希望。他谦虚仁慈，博爱大方，常常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他爱诚实真理，也充满了信心。领导人说到这里，看着孙子对他说：“这场斗争在我的心里，也在你的心里进行着。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进行着这同一场战争。”孙子听着听着，低下头来想了一会儿，之后又抬起头来问他的爷爷说：“爷爷，是哪一条狼会赢呢？”领导人笑着对孙儿说：“你喂哪一条狼，那条狼就会赢。”听众朋友，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或许您我应该想想，我们自己常常喂的是哪一条狼呢？我们是在为自己心里的竞争、嫉妒、仇恨、忧伤，还是在为自己心中的良善、仁慈、同情、谦虚呢？我们的脑子里如果常常思想神的话语，您我就好像在喂那只善良的狼。常常读神的话语，心里的恶就会逐渐消失，神的良善就会日渐充满我们的内心了。但愿神的话语天天帮助您和我打胜仗，把平安喜乐带给我们自己和您我身边的人。如果听众朋友您想得到神的话语，我愿意把圣经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的时候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4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6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她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她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她那相形见绌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